今天我们要谈的是人天福报与人间佛教。那上个星期我们谈到弥勒菩萨啊，要净化人间，希望建立人间净土。那今天又在谈到人天福报与人间佛教。那在谈人间佛教之前呢，我们先来谈这个人天福报，因为这人天福报呢，其实我们已经谈过啊，不晓得大家了解它的意思吗？什么叫做人天福报？其实我们每个人学佛，我们如果问问自己，我为什么学佛，你会发现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动机其实都不太一样。那你们问问自己，你们学佛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有很多新的同学，你为什么学佛？
想要了解多一点。
了解佛法？
对。
了解佛法了要怎么样呢？
就不要那么多负能量
了。那么你呢？
我想应该是离苦得乐吧。
离苦得乐，好，就减少一些烦恼。旧的同学一样说。
想要未来可以成佛。
好，后面的同学为什么要学佛？
就是想了解多一点吧，就是很想知道当中里面的道理是什么。
那为什么我们会想要多懂一点吧？到底是什么在驱动你说我想要去懂多一点呢、世界上有这么多的宗教，有这么多的学说，有这么多的娱乐，那你为什么跑到这里来多懂一点呢？
跟佛法有缘。
就这样子吗？好，我那位同学呢，为什么要学佛？有些生存的意义。好，还有后面的呢？
可能想要改变自己吧，可以学佛，然后看到自己不好的习惯，可能用佛法来改变自己。
改变自己很好。我们这个绿色衣服的还有说呢。
跟他差不多一样。
这样子啊，那你开始这么说，接下去的都开始这么说，不能这么说的。差不多一样，你都自己用自己的表达方式来表达一下吧。
学多一点就懂哪里不应该做，就可以改了。
好。
想让自己变得更好。
好，那很好。
在生活中能利用这些佛法来改变自己啊。
后面那排都是改变自己。
好，怎么样 ？Come to mind.
To come to mind, yeah.
就觉得佛法很有意义。
怎么样很有意义吧？
可以减少烦恼啊，可以很好啊。
OK, pass.
涅槃
。
减少烦恼，还有提升。
我们的新班长。
就是觉得佛法比较能让我知道真理是什么。
什么是真理？
还不懂，所以才来。
还在寻找，但是觉得 比较能从佛教找到。
好，
让生活更开心一点。
那时候更开心一点，很好。好，那所以您发现我们每个人呢想要学佛的动机呢不太一样，有一些就是说希望懂得多一点，其实懂得多一点就是说，换句话说，我们觉得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事情，或者是说不知道什么是好的还是坏的，不知道这个未来应该走哪一条路，那要怎么样的去做才是让我们就是越活越有信心，对不对？那有一些呢就是说了解到自己有烦恼，那希望透过烦恼通过佛法来改正自己，让自己呢能够更好。那这个也让我们更了解人生的意义那更了解在生活的一个方向那也有成佛最后能够成佛或者进入涅槃那所以呢这个什么叫做人天福报，也就是说我们听闻佛法过后，我们每一个人的发心其实不太一样我们不能够要求每一个人都一样，因为每一个人的这个当时的一个自己的程度以及自己的生活需要，然后自己经历过的一些经验会影响这个人的一个学佛的一个动机。那所以呢我们听闻佛法过后呢，我们的发心会有一些不一样。那有一些呢是希望说我今生能够活得更快乐一点，那能够更明白一点，然后呢所作所为呢不要给自己带来太多的苦果，希望呢今生来生呢能够越活越快乐，越活越有信心。我想这个是基本，对不对？那有这样子的一个动机之后呢，那我们多听闻佛法，越活就觉得越来越明白什么叫做因果，要怎么样透过因果的法则去创造我们美好的未来，什么样的事情是善的，什么事情是恶的，那让我们呢更懂得怎么判断，更懂得怎么判断的时候，你就生活的比较有信心。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现在烦恼当中呢，其实就是应该这样好还是那样好，犹疑不决，优柔寡断，那个浪费很多时间以及精神。那如果我们有信心的时候，所以有些人我生来就是优柔寡断，我生来就是犹疑不决，其实这个跟信心很有关系，对不对？那当然所以你们在生活当中也会发现，比如说有一个同学问你数学，你对数学是很拿手的，那你就赶快跟他解，然后你那个尤其是那题目你是很有信心的，你不会优柔寡断啊。会优柔寡断的时候就是不知道，就是其实也表示你内在的不信，没有信心，对不对？所以佛法呢告诉我们怎么样判断事情，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尤其是在生活当中有时候应该这样做还是那样，应该那样做，那其实为什么我们会要犹疑呢？也是因为担心它结果会怎么样，对不对？那所以我们至少要知道说我这样子做它的结果是会是好的，那我们就有信心说可以这样子去做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时候起烦恼，躺在那边三天不知道要怎么处理这个事情，就是烦恼啊，对不对所以呢佛法告诉了我们很多怎么样判断的事情的方法，以及我们的烦恼心在哪里所以我们希望透过佛法的修学，让我们活得更有信心更快乐，那希望是来生这个今生来生都能够更好，这个是最基础一般的学佛的应该会有这样子的一种心态然后呢更进一步的有一些想说，对啊，我今生来生更好，但是一生比一生好，到底人生的意义何在？然后一直这样子轮回轮回轮回，有没有了断的时候啊？如果我一生比一生好，然后我一生比一生幸福，我一生比一生有钱，我一生比一生我的家庭更快乐，但是每一生到结束的时候要跟家里的人 生离死别，这是很痛苦的事情。那到底人生的意义在哪里呢？就是为了一生比一生好。那有一些就要开始想，到底为什么我们轮回生死？有没有了脱生死的可能？这是第二种人。好，那有的了解到说要了脱生死，好，了脱生死是有可能的，佛告诉我们有可能的。要了解到说世间的一切都是无常的，都是变化的，这个我都是变化的，不可染着，那就要赶快放下。但是有些人讲这样子的生活不是会失去动机动力吗？曾经有一个人问我，他说我们说什么都是无常的，什么都不要染着，但是在这个世间上我们看到无常什么都不要，那我们生活就失去了动力啊，什么都不要。当然对那个个人，他有那个智慧，他能够去透视，他自在，但是对还没有了解的人来说，那佛法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好像对我们实际的生活没有很大的帮助啊。如果还不能看到生死断生死轮回的好处的人的话，他觉得佛法对社会有什么帮助？每个人都想躲到深山里面去了脱生死，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好，就不染着，不执着，不执着。哎呀，每个学佛过后就不执着，不执着，什么都不执着。但是吃饭还是要吃，好吃的时候还是要吃。所以呢，这个有一些呢，他觉得如果只是在努力的让自己学会放下，然后学会了脱生死，但是不能够关怀到其他的人，因为毕竟还有其他人还没有了脱生死啊。那这个佛法，佛陀开示了这个教法，佛陀带给世间光明以及温暖。那我们如果只是自己要了脱生死就了脱生死，然后如果每一个学佛的都是自己了脱生死，那这个佛法佛教对社会对大众有什么帮助？社会还有很多其他事情要做啊。那当然我们可以跟他们说这些都不是彻底的，但是对一些还不了解的人，还没有到那个程度的人来说，就容易对佛教产生诽谤，佛教是消极的，佛教不关怀社会，那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啊。所以有一些人他觉得他要像佛一样的，能够不单单自己能够有大智慧了脱生死，能够断生死轮回，还要有那个大动力能够去帮助众生，要能够像佛一样。所以你会发现每个人因为理解的程度不一样，自己的根性不一样，就会有不同的层次啊。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分成呢，基本上我们把这个学佛的人呢分成三个种类，三个层次。但不并不是说你在这个层次你就永远在这个层次，是学佛了学了慢慢会增上啊。那说第一种呢，我们就是说求人天福报的，就是说希望今生至少今生来生越来越好，没有人会想要堕落的吧。来生想当一只狗啊，有一些小朋友说啊，鸟儿自由自在在天空飞，不用读书不用考试，我要当鸟。我想你们可能小时候也鸟。但是如果真正了解到鸟其实也很无奈的哈，那你就不要当鸟了。那所以呢，第我们说在这个生死轮回当中啊，我们谈过这个六道轮回啊，六道里面有地狱、恶鬼、畜生、这个阿修罗、人跟天六道啊。那在这个六道当中呢，我们说这个三恶道，地狱、恶鬼、畜生，这个是很苦的啊，地狱是很苦，那恶鬼呢也是很苦，那畜生呢，畜生呢其实是依赖着其他 人在生活，所以他其实他 很多无奈的、啊、那阿修罗呢，阿修罗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有时候我们说六道，有时候说五趣，就是五个类别，因为这个阿修罗他比较不是那么明显的一个、特色，他的特色在于他的嫉妒心很强，他的嫉妒心很强，然后他但是他有一些福报，所以有一些这个阿修罗会在畜生道里面，有一些可能在人道，也有一些在低层的天道啊，所以这个阿修罗他会混在这里，但是他的特色在于他的嫉妒心很强，所以有一些人嫉妒心很强，嗔恨心强的，我们说这个人的这个人有点像阿修罗啊，所以呢不要，我们呢我们做人呢要保持我们做人的一个特色，不要去养成阿修罗的习气，那就来生呢虽然做人，但是其实像这个阿修罗的习气哈。那所以我们说呢，我们基本上我们就说三恶道，三恶道就是地狱、恶鬼、畜生，那天道跟人道是算善道，是好的啊。那至少我们希望来生呢能够继续升到好的地方去。那第一种人我们说求人天福报啊，如果说一个人学佛也连想做一个好人都不想做的，那个不真正叫做学佛的啊。那所以呢第一种叫做求人天福报的，然后第二种呢我们说啊，这个求人天福报的呢，我们说求人天福报的，他必须要这人天福报的他必须要做什么呢？他要发真善心，也就是要希望能够进步，至少要有求进步的心啊。那他必须要有基本的世间的正见，这也是我们谈过的，所以今天我们也大概最后两节课我们做一个总复习啊。那他要有基本的世间正见，世间正见是什么呢？基本的正见，你想要继续要能够进步，刚才有同学说希望能够懂多一点，懂多一点，刚才就在说，也就是说让我们活得，我们为什么要懂多一点，就希望说在生活当中不要那么样常常犹豫不决，不知道怎么做判断啊。那也就是说没有信心，不知道何去何从啊。那所以要怎么样让我们呢能够懂多一点，这个正见很重要，当你有个正确的知见，你知道这个方向是对的，怎么样做这个，在这个方向当中什么事情应该做，什么事情不应该做，那你就很容易跟着这个规范去了。所以呢在这个正见当中，第一个呢就是要懂得判断善恶，所以要知道呢什么样是善，要懂得判断善恶。在世间我们还是凡夫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说我们还有所执着，那所以在这个世间呢我们要知道说有所谓的善，有所谓的恶，那这个问题我们也谈过很多次，对不对？什么叫做善，什么叫做恶，你们知道怎么判断吗？因为今天有很多新同学，我们做这种复习，因为在生活当中很多时候大家觉得要懂多一点，要知道怎么样拿捏，怎么样做抉择，其实这个善恶的判断就很重要啊。因为你为什么怕做抉择，就是说怕错，做错抉择啊，对不对？怕会不会对别人不好，对自己不好，还是怎么样，对不对？所以这个善恶的判断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定义啊。小时候不懂，我们就找妈妈，这个好不好，这个可以不可以做，妈妈说做，那你就做。但是大了你就必须要自己来做决定的时候，所以 有时候这个长大的过程，有一些人本来小时候他不会那么样这个担心，或者是说 会那么样的彷徨，但是长大过后突然间很多责任来了要挑起来的时候，自己又还不知道怎么判断，就开始觉得压力很大，有的承担不了那个压力的时候就觉得甚至就有一点要崩溃的样子。那所以呢，这个懂得判断善恶很重要，这个是大家从小妈妈都教的。但是你怎么判断善恶呢？很简单的问题啊，但是也是很重要的问题。以后你们自己也会当爸爸妈妈，你要告诉你的小孩怎么去判断善恶。这个我们讲过很多次了，有没有人要回答？不然明德说我听了很多很多次了，我今天进来怎么你们在讲这个词问题？
应该首先是看结果，也是结果善的是结果要好，
怎么算就好，
就有利他，会有帮助到其他人，
帮助到其他人，
有利他的结果。
然后呢？
然后
你说第一个第一个是看结果好，还有呢？
也要
看对，他说就是说首先我们做的事情要能够帮助到他人，
然后要看出发点，
出发点
是好的
我们的心出发点也必须是要这个善良的，也就是说这个心呢不要是自私的心，不是说做一个好事是希望给自己带来利益的，所以所谓的好事应该是希望帮助别人的。那首先当然最基本就是不要伤害别人这个是我们第一个第一条线呢，就是说确定我们的行为我们所做的事情不要给别人带来伤害，这是第一点那第二呢，就是说当我们说要说因为那个说不要伤害别人，那还是只是不可以做的事情，就像我们说持戒，为什么不邪淫？当你去做第三者行为的时候，你伤害了，你说但是我们两个人很喜欢但是有人会受伤害对不对？你自己的家人受伤害，他的家人也受伤害，这不好的事情。虽然你们两个觉得很好，但是迟早最后也伤害了你自己，对不对？但是呢，有时候这个欲望一来的时候呢，好像我们很会找借口圆我们的欲望，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立场所以这个佛陀告诉我们说不行，就是一条界限给我们知道说，不管你自己有什么样的理由，其实就是不对那所以呢，第一个是不能伤害别人，那个是基本，那个还不叫做一定是善事，那个做了是变成坏事了那个做了变成坏事，那要善的话就要更进一步的利他就是说结果要能够帮助到别人，那结果要帮助到别人，但是那个我们的动机也很重要，比如说好，我们帮助别人是要借助这一个帮助别人来表现自己，那其实别人是被你利用的，因为你帮助他，他很高兴接受，他也得到了你的帮助。但是呢，你的目的是借着这一个帮助呢，来表现你自己是一个好人。那这样子的话，那个心就不是很清净所以呢，如果我们真正要做一个善事呢，心要尽量能够清净，因为佛陀的教法，每一个教法，每一个方法。都是净化我们身心的过程，因为我们要知道贪嗔痴，痴也就是对自我的染着，对自我的执着，我执的膨胀，那对这一些是造成我们烦恼的根源。所以刚才有很多同学说要改正自己了解了佛法或改正自己，那所以当我们如果有这个习惯，就是说当我们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很容易 好像自己就自我膨胀起来，那我们就要深呼吸一下，把那个我再竖下来。这个就是改正自己啊，因为我们是凡夫，必然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习惯。比如说朋友成绩好，我们就心里酸溜溜的，然后就讲一些酸溜溜的话。有时候以平时我们可能很自动的就说出来了，但是我们现在知道说，其实这个心态不好啊。他努力用功，他考到好成绩，我应该随喜功德啊。我们菩提之业不是谈随喜吗？如果我不能随喜，至少我也不要酸溜溜的话，对不对？那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为什么我会说这些酸溜溜的话，就是因为我的嫉妒心，因为我觉得这个我跟他这个我比起来，我好像逊色了一点，然后就觉得我好像被压下来了。事实上他没有压你啊，是你自己出下来啊。你说是不是这样子很奇怪的心理，对不对？然后我们就天天闷闷不乐。其他同学问你，你今天为什么不高兴？没什么，因为讲不出来啊，这个不能讲啊，自己知道说其实是不对的，但是就是因为嫉妒那个人，然后你今天心里就不高兴。其他同学问你，你也知道是不对的，也不好说，是不是？那所以当我们了解到说，其实这个是一个不对的心态，我们的心不清净，我们的心有嫉妒心，那所以呢，我们要能够学会去改正自己啊。所以所谓善恶的判断，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是动机，我们的动机呢，尽量的能够清净，减少自私的一个念头，减少自我利益的念头啊，尽量是利他的念头，所以减少贪嗔痴、骄慢、嫉妒的念头。你说怎么会行善会有嫉妒心？行善怎么会有贪心？有啊，抛砖引玉嘛。你要抛砖引玉吗？我给你一点小小的，我知道你很大方，你到时候会给我很多。那这种好事呢，其实真正来说不叫做好事，因为你的动机是不纯的。那所以呢，我们要怎么判断善恶呢？第一个，以后大家学习，就是说在生活当中，我们先反观我们的心，我现在想做这个事，我的心情是怎么样的？是欢喜利他的心啊。然后呢，然后你要欢喜利他，你要帮助他，那你要想想要怎么样去做才能够真正达到帮助的结果啊。因为有的时候啊，我很想帮助人，然后就想找机会帮助别人，但是别人没需要啊。也有人这样子的。曾经有一个人，他来找我，他说：“师傅，我发愿了，我每一天呢要做，我每一天要做几样好事啊，好像100
啊，
还是多少吧。”所以他就到处去找人，有什么好事给我做。那所以呢，就变成说，这个你要做一件好事，那你要看就要怎么去做，让对方能够真正得到利益啊，对不对？不是说你今天很想去做好事，然后呢，每个人都在忙做其他的事情，你就想做另外一个好事，另外一件事情，然后就叫大家放下他们的事情来参与你这个好事，那就不叫做好事了，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好事呢，要真正的能够利益到他人啊。所以有时候有一些人呢，啊，我要做好事，好，我把我家里的东西开始发给大家，拼命发。那有一些人根本拿到你的东西，他也不需要那个东西。也用不着，然后想，哎呀，这个东西怎么办？放在储藏间里面。那这样子呢，虽然你的发心很好，但是有点浪费啊。所以呢，这个做好事呢，有的时候也要有智慧。所以我们说慈悲跟智慧一定要相辅相成。如果只有慈悲没有智慧，那就会有时候会好心做坏事，宠坏人啊，浪费啊，种种的啊。那所以呢，这个善以及恶，所以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的心尽量是清净的，能够减少自私、骄慢、嫉妒、嗔恨、愚痴这个贪欲的这种心态，然后呢，它的结果必须要利益他人。如果它的结果是伤害别人的，那不叫那个不叫做好事。还有我们的心如果不清净的，也不是纯粹的好事，因为有时候你会不小心也做好事的。比如说你本来想要巴结某一个人，结果那个人不理你，结果那个东西传到这个人的手上，这个人拿到啊，很高兴得到利益了，或者是说正好帮得上他，那你这个是你无心的，因为你本来是想要巴结这个人，但是这个人不甩你，结果就把这个东西丢给那一个人，那个人得到他正好需要，这个人就得到就有得到帮助，那但是你的心不是帮助人的，所以这个也不能够真正叫做是一种你在行善。所以善恶在佛教里面，像我们说行善止恶，行善呢，这个也是一种修行方法，如果你用得对的话，它是一种修行方法，也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反观自己的心，我的心是有多清净的。所以我们说学佛是一个净化我们身心的过程啊。所以如果说我们只是表面的，哦，今天啊，这个今天是初一，我要去佛堂做一点功德，然后去那里，然后这个放一点钱进去，然后拜一拜，然后就走，然后心里完全不能够了解你的这种行为是做什么的，那也是浪费啊。有些根据传统，然后妈妈说，哎，初一十五你一定要去寺院里面去，然后跟我投香油钱，然后你就习惯性就这样子去做，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妈妈交代的，那你就这个过程，你就没有把这个过程呢当做一种修行，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妈妈说要缴十块钱放在香油钱里面，香油桶里面去，好像说每一个月一定要去缴钱一次然后有的甚至年轻人不了解，他说奇怪，这寺院怎么这么爱钱，每一个月都要那么缴钱对不对？因为有的阿嬷或者是妈妈没有跟小孩子讲清楚啊，他就是说就是这样子啊，就是你初一十五你就去，你就是要这样子做，这样子做，这样子做，然后这个步骤这样走一圈，然后就回来这样子。那这样子的时候就变成停留在表面，但是佛法的每一个这个佛陀告诉我们的这种都是修持方法来的啊，所以也就是透过这些我们才能改正自己。所以当我们比如说妈妈说啊，去投一个香油钱，为什么投香油钱？很多人到寺院都说到寺院一定要投香油钱。投香油钱是什么意思？你们知道投香油钱吗？有的人说是添油其实就是他从那个字来了，就是添油，就是以前我们像说我们供佛我们都是点油灯嘛，对不对？那这个寺院如果天天点灯，他也要不是要买一些油吗？对不对？所以他们就点香油钱，其实就是说供养常住的意思，真正来说就是供养这个寺院，我奉献一些来帮助这个寺院的运作啊。那你如果你放那个香油钱的时候你很欢喜，我给我一点我的支持，我希望这个地方能够长久的延续下去，好好的弘扬佛法，我尽我的一点点的能力啊，做我一点的支持，希望更多的众生能够得到利益，那你这个香油钱就有意思了。如果你放一个香油钱是因为你刚刚吃了一餐饭，你说这碟饭可能五块钱吧，好，我就放五块钱，那就是买饭吃有很多人呢常常就是吃了饭他说师父我没有白吃的，我也有放香油钱然后那就浪费了，因为你等于就是说你的五块钱是买这一碟饭的，那你上了厕所就没有了 对不对？所以呢，不能够不要这样子的心态，就是香油钱就是供养常住，也就是护持这个道场的一个运作。所以你会发现，所有的在佛寺里面的一些仪轨呢，其实它有意义的。如果你懂得它的意义，它就是修持的方法。啊，那回到这里呢，我们说要懂得善恶，然后还要懂得因果，因为我们要来生更好嘛，今生来生更好，那就必须要懂得因果啊。所以这个善恶跟这个因果呢，必须要连贯。因为如果只有善恶，没有谈到因果的话，那有些人会说：好，如果我造恶，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没有结果。我行善会有什么好处？没有好处。那这个善恶的价值观就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但是善恶跟因果配合在一起的时候，它就有它的价值。也就是说，我们如果希望来生更好，我们今生来生更好，我们必须要培养善的因缘条件，然后得到善的果报。我们如果造恶，我们就会得到苦的果报啊。那这样子的时候，他这个善恶呢，就有他的价值观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善恶，就知道因果，也知道呢这个世间呢有凡夫圣人。那也就是说，在世间我们修学，但是呢，如果我们不断的努力进化自己，凡夫可以转成圣人，啊，这个是世间正见很重要的一部分，也这个是佛教里面跟其他宗教不一样。因为很多人说，哦，我们学佛，为什么要学佛？每个宗教都一样，每个宗教都是叫人家做好事啊。我们刚才说善恶，其他宗教也说要行善啊，要止恶啊，对不对？那为什么我一定要信佛教？我只要做一个好人就好了。但是呢，佛教的善恶因果之外呢，他还告诉我们不断的进化，我们有提升自己成为圣人的可能。所以换句话说，从这个人天福报这里呢，他其实佛陀的教法还铺了一条路，让我们呢渐渐的提升进化之后呢，我们能够更进一步的去了解怎么样处世间啊。所以这个我们叫做世间正见。世间正见呢，其实也就是说，这个世，也就是，其实它有一个蒙蔽的意思。我们常常说一世纪、二世纪，像时间观啊，也可以说就是说所谓的世间，也就是说它有这个时间以及空间的局限。但是这个世呢，其实它有一个蒙蔽的意思，也就是说，其实还是不是我们在这样子的环境当中的众生，其实它还不是非常清楚的。但是在我们凡夫当中呢，这个就是我们在还不是处，所以在进一步的我们叫做处世间，也就是要超越这个蒙蔽的世间，迷迷糊糊不清楚的世间，而成为有这个能够呢透视真理的一个境界啊。那所以呢，但是要从世间到处世间，我们要透过这样子的一些理解啊。那所以刚才说到善恶因果啊，那我们如果说今生来生希望能够更好，那我们刚才说我们希望今生来生更好，那至少就是说能够活得更有信心，生活能够安稳啊，能够呢在至少物质生活上也不要太缺乏，然后呢这个在生活上呢也有一些好朋友，然后呢自己呢心呢也能够比较安稳啊，不要这个生下来啊是物质生活是比较不缺乏，很有钱，但是呢痴呆啊，或者是说这个情绪非常的不稳定的啊的那一种情况呢，那也不是很理想啊。所以当我们说我们希望今生来生更好，能够有一个幸福快乐的生活，什么叫做幸福快乐的生活？我今天问你们很多很简单的问题，
没有烦恼
就幸福快乐 好，没有烦恼，一切烦恼熄灭。但是你还要有孩子家庭吗？欸，都没有烦恼，大家都很乖。像大家在大学里面念书，然后就想说啊，我毕业了，我要找工作，找工作你要做，要买房子，等下要买汽车，要那，然后呢，我的生活就幸福快乐了。啊，那你这个幸福快乐的生活，我们不要说到很远很远，单单你们现在啊，毕业过后，你们开始就要想自己的生活，对不对？不能一直靠爸爸妈妈嘛。好，那你们理想中的幸福快乐生活是怎么样的？有没有想？要有什么条件？
家庭要好。
家庭要好。
自己要啊，全部人都开心。
家里和乐
啊，
家
庭。然后啊，活得很充实。
活得很充实，怎么样充实法呢？
啊，就
天天有的玩。
就要玩的时候有玩，可是要工作的时候有工作，然后过后还有一起学佛。
很有意义，其实生活上很有意义啊。还有呢？你们大家有没有想一想呢？因为我们现在说佛教说因果嘛，所以你们现在其实在培养未来的因啊。你们以后大学毕业过后要怎么样的生活，其实也要靠你现在就开始去培养的，不是到时候他就突然间出现的。对不对？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说啊，我要一个快乐的生活。你的快乐的定义是什么？是要有什么样的条件才造成你所谓的这个快乐的生活？每一个人的理想可能不一样哦。否则的话，我们如果没想清楚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拼命读书，拼命读书，然后说我以后我要一个快乐的生活。你的快乐的生活是要怎么样的？有的人就想，只要我找到一个好的工作，一个那个四大公司里面的那个工作，我就很快乐。或者有一些人说，我毕业过后，我能够拿到 PR， 我就很高兴了，就快乐了。但是那个拿到了过后，就永远快乐了吗？就 PR 吗？permanent 快乐。是这样子吗？所以我们要想清楚哦，因为佛教说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幸福是在我们自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所以我们想清楚，我要我的生活是怎样，我希望有很多的这个能够找到好的朋友，好的家庭啊，能够大家和乐，那这个要怎么样去培养这种和乐安详的这种这个友情，或者是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和乐啊，这个是第一点。然后呢，生活充实，希望自己有智慧啊，做事情啊，这个能够找到工作啊，这个自己会做得很胜任愉快啊，这个找到工作能够胜任愉快，那个也是很重要的哈。不然找到工作，他压力太大，那也是很麻烦的事情哈。那能够胜任欢喜啊，然后还有什么？金钱不缺乏嘛哈，金钱不缺乏那也是很重要啊。那身体健康啊，所以你们要大家想想啊，我现在只是随口讲几个，你们自己回去想想，这个是很重要的问题啊。你理想中的。因为当然断烦恼解脱自在，那个是远程的目标，但是我们说我们一步一步的走啊，那我们现在我们接下来我们要的幸福快乐生活是怎么样，哎，你要开始想，然后再看看自己现在的性格，自己现在的脾气有没有朝向那个理想。我们希望有美好的家庭，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和乐，会有很多好朋友啊，这个在找工作的时候去哪一个公司呢，同事之间都非常和谐， 然后再看看自己现在的脾气，如果自己现在跟同学都常常合不来，跟 flatmate 都常常吵架，那你就想，以后我希望我毕业过后，我自己组一个家庭，我就不要再跟你们这些人在一起了。你以为他自动就会变成这样子吗？所以刚才后面那排都说要改正习惯嘛，那改正习惯其实也就是说，从我们现在想想，然后我们的理想是怎么样，我们就从那边改变起来，对不对？啊，所以呢，要能够培养善的因缘条件呢，让我们得到幸福快乐的生活，在这个希望来生继续做人或者是升天，那佛陀说有所谓的三福业，这个是上个礼拜有在提醒过的，你们记得这个吗？像佛陀的教法都非常随顺因果法则的。好，第一个呢，我们希望我们物质生活上不要缺乏，那你要做什么？布施。那布施有分三种，对不对？啊，一种是财务的布施，我们如果愿意施舍，啊，让别人物质上不缺乏，你会发现你大方一点。这个我们说能够这个能够布施出去呢，才这个我们自己呢，其实才也不会缺乏啊。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希望，刚才说我们希望说，哎，能够这个活得聪明啊，能够知识这个精神呢能够愉快啊。那这个有知识，我们要做法师，跟别人分享你的知识，不要吝啬你的知识，好的教法跟别人的分享，那你自己呢的这个这个理智呢也会清楚，因为当我们跟别人分析的时候，分享的时候，其实你自己呢也会得到很多的利益啊。然后你让别人呢在困扰的时候开解别人，那你自己呢其实也会减少这样子的一个问题。然后呢还有就是无畏施，就是别人有恐惧的时候你能够帮助他，那这样子的这样子呢能够让我们也生活在没有恐惧当中，你会有很多好朋友，当你难过了我难过了或者是忧郁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有很多善朋友善知识会来帮助你，因为你愿意给别人带来这个无这个能够呢别人感到孤独，别人感到难过，别人感到忧郁，别人感到担心的时候，你都很愿意去帮助他们，去跟他们谈话或者是开解他们，那你会发现到你自己呢也会在这一方面不会有这样子的问题。第一个是布施，第二呢就是持戒。持戒刚才我们说过了，这个持戒呢就是不应该做的事情，我们不应该做啊。那所以因为如果我们这个不能做的事情呢做了就变成坏事了，就是恶了，对不对？那所以刚才我们说不邪淫一样的，我们从善恶的判断就是说，这个如果发生第三者的行为，那我们其实伤害了别人的家庭，伤害了我们自己家庭啊。所以这个是从善恶的判断，它也是不对的。所以佛陀的这个五戒呢，其实它是从善恶的判断因果的法则去设定下来的。他本来他如果开示的时候，他只要讲说善恶是这样子判断的，因果是这样子的原则，那你们大家去依照这个去行持其实也可以的。但是呢对很多人呢，这个就是说事情发生的时候或者是面对事情的时候用这个来分析来做抉择呢，有时候不是那么容易。所以呢那简单一点，佛陀就制定戒条啊，就戒。那其实这个戒还是建立在因果跟善恶的判断当中，然后它的根本原则就是不要伤害其他的众生，是慈悲其他的众生。那因为当我们能够不伤害其他众生，第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因为其他众生都热爱他们的生命，我们不要伤害他们。那第二呢 这样子的时候，我们自己也不会做不善的行为，给自己带来苦果。啊，然后呢，还有这些不善的行为，也表现出我们自己的贪嗔痴的过度膨胀，超越了范围。那它其实障碍我们自己的修持，不单单给我们带来苦果，也变成让我们在修持上会有困难。因为如果你常常不控制自己的欲望，你常常有太多的贪婪心，那你会发现当你要修持的时候，这些贪嗔痴呢会变成一个很大的障碍。我们常常以为障碍是别人障碍我们，事实上是我们自己的烦恼在障碍我们自己，让我们很难这个静下来啊。那所以呢，这个持戒很重要，那也唯有持戒我们才能够保住做人以及升天，这个是最基本的。所以我们说持戒是做人的根本，五戒是做人的根本啊。所以不杀、不偷、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是每一个人都需要遵守的。有些人说，哦，我不是佛教徒，我不用遵守。其实佛教的因果，有的人说佛教谈因果，那我不是佛教徒，因果是对我没关系。你觉得是这样子吗？如果一个人他不信佛，他不信因果，但是他去打抢银行，他照样被警察抓，对不对？他可以说我不信因果啊，但是苦果还是一样会来啊。所以因果是宇宙自然的法则，不是佛陀创造出来的。佛陀只是在他澄清的一个这个专注中了解到这个是宇宙自然的法则，那就透过这样子的法则，他知道说怎么样培养应有的因缘条件，让我们更快乐，而避免那些不好的因缘，不要让我们去带来苦果，就是如此而已。所以呢，要能够呢继续保持做人或者升天，持戒是最基本。那不杀、不偷、不邪淫、不妄语是这个是根本大戒，啊，那不饮酒呢是一个遮戒，也就是其实是防范我们犯前面的四条戒。因为在正常当中呢，有些人还不会做的那么样离谱，但是他一精神麻醉的时候，这个失去理智的时候，比如说酒醉的时候啊，吸毒的时候啊，他就可能失去理智，他就会把这些全部都做坏了啊。所以呢，这个在佛教里面，我们有这个九戒呢是一遮戒啊。那所以这个五戒呢是要保持我们做人，因为所以有些人以为说啊，我受了五戒，哎，多么伟大。事实上，你不能够受五戒，那就很可怕了啊。所以呢，大家要能够注意这个持戒很重要，所以。啊，我记得我们的这个导师唐三麦每一次都是谈五戒，每一次都是谈五戒，这是很重要。尤其是在座的大家，我们在慧命社里面，那你们很多的今天也有很多是理事，那你们是佛教的代表，那所以呢，你们的行为呢会给这个外面的人这是一个就是说不是佛教徒的，他会以这个就是说会认为说你们应该是持戒的。那当你是佛教的这个团体的代表，你又不能够持戒的时候呢，那就不是很理想。而且不单单是你伤害了自己，其实呢你会伤害这个团体，也会伤害整个佛教。这是就是说当你是一个团体的代表的时候，尤其是你穿着 Universe T 恤的时候，然后出现在 Casino， 出现在跑马场，因为很多时候呢，这个外国人其实也很好的，他们常常就觉得佛教徒应该都是吃素的。我们连我们补习班，我们这个华藏寺有这个中学生补习班嘛，我们就是每一个月会去。帮助 Sheffield Council 种树嘛，然后呢，有时候像这个 National Tree Day 就是全国植树节，他知道说啊，他说这些这个华藏寺的这些学生会来种树， 我们要准备一些素食的，他们特地去买一些素的那个那个什么burger 素的 burger， 因为 Wolf 好像现在可以买到嘛， Coles 和 Wolf 可以买到的，他就说你们不用担心，我们会准备素的，他也没有问我们需不需要，但是他们一定会准备。所以换句话说，在他们的观念当中，就是佛教徒好像应该都是吃素的。当然小孩子他不知道说他们没有吃素，但是呢但是就是说表示出这个在澳洲这个社会呢，其实佛教还是得到大家的尊重，然后呢他们也会考量到哎，佛教讲慈悲，很慈悲，他自然就联想到吃素。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必须要这个正视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你在一个团体当中，你的行为不只是在代表个人，你会影响整体啊。那所以这个是说到持戒，然后持戒呢让我们身心得安稳，因为我们不做伤害别人的事情，问心无愧啊。那不伤害别人的事情，我们也不造恶，那我们自己生活也比较安稳啊。然后呢还有就是禅定，那修学禅定让心呢比较平静，心比较能够专注啊。那所以呢当我们说我们希望得到幸福快乐的生活，第一个我们说物质不要缺乏，我们要也有知识啊，不要笨笨的啊。然后呢我们也希望说我们有很多好朋友，很多能够护持我们的，你看这个布施之礼，财施法施无畏施就很重要了。然后身心心，这个心呢没有没有任何的内疚，没有任何的恐惧，因为我们这个能够持戒，而且唯有持戒我们能够保住人生。然后呢禅定让我们的心更平静更安详啊。那你想一个生活有这个财务不缺乏，知识不缺乏，然后朋友不缺乏，然后呢这个身这个持戒让我们身心安乐，身体健康啊。然后呢这个禅定让我们心更能够专注，让我们奠定一个基础，能够更进一步的进步，那这样子生活就很幸福啊。那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规范，让我们也比较懂得怎么去面对事情啊，那就生活的会更有信心啊。所以呢这个是人天福报呢所必须要做的事情，希望来生更好啊。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接下来就有的就是说哎，一生又一生的进步，那到底这个到底呢这样子一直不断的轮回生死，有没有了脱的可能？那佛陀说其实是有了脱的可能，也就是要透视无常的真理，要透视自我的真相，了解这个我是不可染着的啊，才能够处理。所以就要进一步的呢又是我们说叫做声闻缘觉，那声闻呢就是听闻了佛的教法而发出离心的，还有缘觉。那这个是发出离心，也就是希望呢能够了脱生死，了脱轮回生死。所以呢他们必须要发出离心，这个是发真上心，这是发出离心。那这个呢他们要了解呢，了解什么呢？了解无常，了解缘起道理，一切是因缘条件合是无可染着的。然后这个然后呢他们要修学呢就是三学八正道，三十七道品啊，种种的啊，这个发出离心。然后呢有的更进一步的是只是要自己处理还不是很理想，我们应该要帮助其他众生 那这就是菩萨的心。菩萨是发菩提心。那这个是发菩提心，所以那这个菩萨发菩提心呢，要培养的就是他的菩提心愿，慈悲有智慧，然后他学习四摄六度。所谓四摄呢，就是敬众生的方法，就是布施爱语柔软的语言，还有就是能够常常心里呢利他啊，就是所作所为都是想怎么样去帮助别人，然后同事也就是能够呢这个这个跟大家呢一起做事，同甘共苦啊。然后六度啊，这个就是布施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啊。那这个以后有机会再说。那这个是菩提心啊。那所以这个也就是说到这个呢，刚才我们说人天福报就是这个，所以这个是人天福报，求人天福报的，也就是指这一部分的。那你可以看到呢，这个声闻菩萨缘觉也在这里，所以我们这个也叫做，因为有五种人在这里，叫做五圣共法。也就是说，这五种学习的人，包括这些声闻，到时候他也发出离心的，其实他还是一样必须要了解这些道理，而不是说行菩萨道的，我不管因果，我不管善恶，我都讲空。这是不对的。好，那这个学缘觉说我要进入涅槃的，也说我不管这个善恶，我不管这个布施，我只要进入涅槃，那也不行的。所以换句话说，它这个是像一个金字塔一样的，它必须这一个是所有的这一些人都必须要修学的，只是说他们的发心不一样的时候，他持这个他做布施或者做持戒的时候，像比如说菩萨做布施的时候，他能够从布施当中不单单想到说这个利他对方接受我在帮助他然后尽量的要有利他的心态，他能够从这里呢更观察到一切是因缘条件和，其实我能够做这些，我其实也是空性的，对方也是空性的，那能够从这样子呢而达到善如体空，那这个是不同的境界，但是呢这个行为呢还是会要去做的啊。所以呢这个是说了，这是三，这个是五圣共法，这个我们叫做三圣共法，这是大圣共法。也就是说，这五种人都共同要修学的法门，那这一些呢是这三种人都必须要修学的法门，那这一个呢就只有菩萨修学啊。那所以有一些人以为说菩萨不需要发出离心，菩萨都是在世间一直帮助众生，其实菩萨要有出离心，菩提心就包括了出离心，因为没有出离心他不能够把菩萨做好，他就变成很世俗的好人，世俗的好人就是说在做的时候还会有所染着，但是他有处理心的时候，他在做的时候他就会不染着，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好，所以这个是说到人天福报。那今天我们要再谈到人间佛教。今天几点了？好，那人天福报呢为什么会谈到这个人间佛教哈？那人间佛教呢是印顺导师所提出来的。那太虚大师呢，我不晓得大家熟悉这些名字吗，但是这两位大师呢都是近代呢在佛教里面非常伟大的这个法师那他们太虚大师首先提出人生佛教。那这个人生佛教呢为太虚大师所提出来，那为什么提出人生佛教，这个人生这两字，那其实呢这个问题呢到我们现在 大家可能还有看到。第一个呢，它是要对峙呢中国佛教。中国的佛教呢，大家可能在传统佛教里面都会看到，就是说第一个，我们太重视死；第二，太重视鬼。所以他要用人生呢把它对峙这两个问题。为什么说很重视死呢？你会发现到，一般没有学佛的，就是佛教呢，就是有死人的时候才请死人，才请法师呢去念念经，这个是只是把佛教当成专门照顾死人的。现在都还有这种情况，对不对？
对。
啊，但是如果佛教平时师父们专门没事，哦，有人死了，那你说这个佛教是佛陀要的佛教是这样子的吗？对不对？所以太虚大师呢，他其实在佛教当是在我们近代佛教呢，是他很努力的做一些改革，因为佛教在中国已经流传到变成这个样子了。法师们就是赶进忏，有人死啊就赶快去，平时呢在就没事了，就是说大家没有人会想说去听闻佛法或者是什么之类的，那就是有人死，就是家里有人死的时候才想到和尚，这是很可怜的事情。佛教演变成在中国，那大概是还是民国十
五一九多年
吧，应该19多年初吧，还是民国十五年？十五年的话就1922多年了，1922多年啊，1922多年，中国佛教就是那个样子，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重视死，然后那些很修行的人呢，也是重视死，要怎么死得好？专心念佛，要临命终时能够把握的死得好。为什么要学佛？因为能够死的时候能够自在。就学佛的也重视死，不学佛的也重视死。那佛教学佛就是为了学死。你说这个佛教变成这样子，这个地区啊，现在其实我们现在也还可以感觉到一点这样子的问题啊。你说这个跟释迦牟尼佛创这个开示的佛教是这样子的吗？他的释迦牟尼佛为什么离开王宫寻找真理，就是要帮助我们解决人生的问题，生老病死，让我们能够你知道说为什么会有这些苦恼，而能够在生活当中去处理它，去解决它，去活得更快乐。那中国佛教就变成死，第一个是死，第二呢太重视鬼，就是人死了都变成鬼。中国人呢一般都是这样子想，人死了都变成鬼，所以呢家里有人死呢就说，哎，他好像会回来。平时很亲爱的人死了就好像很可怕，很奇怪。如果你的爸爸妈妈还是你的爷爷奶奶这么疼你，他即使回来他也不会干扰你啊，对不对？你想他如果那么疼你的话，但是为什么这个有一些呢就家里有人往生过后呢就开始要做一些动作呢，要让这个说不要让鬼进来。有人曾经告诉我说要养一只黑狗，然后呢它就会吠，然后所以就鬼就不进来。那曾经是你很疼爱的爷爷还是奶奶，他刚刚往生，赶快就养一只黑狗，你说这是什么心态？这是很可悲的事情。所以呢这个人呢，他们认为人死了都变成鬼，但是他没有了解到在佛教里面呢，其实我们不是说人死了都变成鬼的。所以在中国呢，在中国佛教里面呢，就是人死了变成鬼，所以就会用种种的东西啊，金银纸啦，衣服啦， credit card 啊， Mercedes Benz 啊，烧啊烧啊烧啊，就是要给他。为什么？就是怕他在阴间呢没有这些东西，希望给他生活的好一点，就是把他用鬼的方式去想。即使学佛过后的人有的也还是这样子。所以呢这个变成呢这个死跟鬼这两个问题。 所以太虚大师就提出人生佛教，也就是说这个不要一直把佛教当成只是死人的，佛教是给我们人生人，我们活着的人的，是我们在生活当中要用的，是给我们人在人生当中能够活得能够更了解更明白更能够更自在的哈。所以呢提出人生这两个字，对治死以及对治鬼的这个问题啊，也就是说人其实人死了不一定变成鬼，人死了可以变成人的，人死了他如果是他有守五戒，他有布施种种，他福德因缘够，他可以这个继续做人啊，可能升天啊，不一定是做鬼的啊。所以就提出了人生这两个字。那印顺导师呢，他就在提出人间佛教啊，印顺导师就提出人间佛教。那为什么呢？人生佛教不是已经很好了吗？为什么还要再提出人间佛教？其实呢，在这个，就是说，啊，这个刚才说要对治这个死跟鬼，那太虚大师呢，他强调呢，就是说应该从重视我们现实的人生，然后呢，依人生呢去养成完善的人格，然后能够为社会，在社会里面推动一些好的这个道德行为，鼓励大家能够呢培养好的人格，那这样子呢，然后再依着我们的这个人生呢，慢慢的净化我们自己，然后这个在人生当中学习菩萨的一个行为啊，这个是太虚大师所提的。那印顺导师呢，他为什么提人间佛教呢？在正的方面呢，跟太虚大师差不多一样，也就是说，希望就是说重视这个佛法是给我们人生的，是给我们人的啊。那希望说把它好好的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表现出佛教的一种积极的一种态度。因为前几天才一个学生说，佛教一直讲无常，一直讲不执着，一直讲不要贪婪。但是在尤其在我们西方社会，他也是西方人，他说我们的都是追求吃喝玩乐，那什么都不执着，那我们要怎么活啊？那所以呢，那佛教到底在这样子的生活社会当中要扮演什么一个角色？难道因为你不可能叫每一个人都说我了脱生死，我要进入涅槃啊？那佛教在这样子的一个社会当中能不能扮演一个正面的角色？还是说学佛的都是要去到深山里面去，然后佛教对社会不关怀？这个是佛陀要的佛教吗？佛陀所教导的佛教吗？因为佛陀时代，你看佛陀他成道过后，他还是不断的去帮助众生，病人啊，穷困的人啊，他都去帮助，他给社会带来温暖欢喜。但为什么在我们现在佛教变成那个样子呢？啊，所以呢，这个印顺导师提出人间佛教，在这个对治上面呢，除了太虚大师所说的对治死跟鬼的问题，他还要对治神的问题。因为呢，在印度，在佛教的流传过程当中，到最后呢，大家把佛当神来拜，现在的中国也是把佛当成神来拜，所以呢，他要提出人间的重要，也就是在六道轮回当中，其实人是一个修学佛法最好的时候。那这个我们人有我们人的特性，那其实人呢，这个苦乐参半是最好修学的时候，所以呢，我们要珍惜是我们做人的时候有意志力，有意念教法的能力，有改进我们自己的能力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们所造的业，我们所做的改变呢是比较大的。 那所以我们说人为生成之枢纽，也就是说我们要堕落还是要上升，是靠我们在做人的时候所做的行为啊。所以呢，我们要重视这个做人的这个时候，所以他提出人间，人间的这个重要性。那同时呢，佛法是为人间而说的，三宝出现在人间，佛诞生在古印度，他是人，是历史上记载人，那他所说的法也是为人而说的，不是为天而说的。他告诉我们持五戒，他不是告诉天人呢，也不是告诉畜生持五戒啊，他是告诉我们人。所以佛的教法，他说我们的身体是五蕴合合的，是精神以及物质合合的，这个五蕴然后六根讲的都是人呢、啊、不是讲其他的众生呢、啊、所以佛法是为人而说的。身佛陀时代比丘们跟着佛陀也是人呢、啊、所以换句话说佛法是在要适用在人间的，所以特别提出人间这两个字。佛法是为佛陀的这个三宝是在人间，佛法是为人而说，是让人呢能够依佛的这个佛陀释迦牟尼佛的模范而不断的学习而进步啊。同时人是生成之枢纽，这是非常的重要。那所以呢提出这个人间呢，除了跟太虚大师一样的要避免这个太重视死太重视鬼的这个问题，也要避免呢大家把佛当成神这样子来膜拜，也要避免把佛教呢这个神化啊，所以就提出人间的这个问题啊。那所以然后呢在这个是在对治方面，在显证方面呢也是一样，也就是说在希望呢大家以人呢来学习佛法。那人间佛教倡导就是人菩萨行，就是以人呢来修菩萨的行为。好，那所以就是人那所谓人菩萨行呢，其实也就是在人间行菩萨道，就是要有菩提心念，要有慈悲，要有智慧啊。那我们一样的还是要懂得善恶因果这些布施持戒禅定，那也修六度。那所以修学的方法可能跟人天福报的这个人天也一样，比如说十善，十善是基础，我们说这个要升天要行十善，上个星期谈到十善。那修人天福报的人他也要修十善，你们记得十善吗？上个礼拜才刚刚说的，你们记得十善吗？上个礼拜才刚刚说的。十善分成善类啊，身体行为上就有不杀不偷不邪淫，那语言上呢就有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然后在意念上呢就有不贪不嗔不痴。好，那要能够升天的也必须要修持善，那要行人间佛教的这个在人间行菩萨道的也是一样修持善，但是不同的在哪里，就是发心的不同，一个是发这个真善心，一个是发菩提心啊。所以在人间佛在人间的思想呢，第一个他就是重视这个人间，第二呢他倡导的是菩萨道啊，也就是说一样要记住正性正见，但是是以慈悲利他为先啊。然后呢这个在这个人间呢不断的行菩萨道来帮助众生啊。所以常常我们说能够修天的这种福报，但是不求升天而愿生佛陀前啊，也就是能够在保住人生一生又一生的持戒保住人生，但是发菩提心一生又一生的在这一个世间呢帮助众生学习佛法，自己能够提升自己自利以及利他啊。那所以这个是从人间的正行而趋向佛道啊。那这个就是 我们所说的人间佛教啊。那所以这个是今天快快的这样子的给大家做一点介绍，就是说给大家知道以后听到这些名词的时候有一点概念。那如果有问题呢，我们下个星期呢，下个星期是最后一堂课，那我们大概也算是一个总结，所以大家如果有问题下个礼拜或者可以先给班长知道一下，那我们可以安排一点时间来讨论一些问题，如果需要的话。好，有没有问题？现在
师父刚才那个菩提心是心愿什么业啊？
心愿愿愿愿力的愿，慈悲
愿，
心愿慈悲跟智慧。
哦，慈悲，
慈悲智慧，可能我写得很潦草，我写得很潦草。哦，因为我写繁体字，你们的愿，你们简体字的愿没有那个。
师父有写心愿什么，然后
慈悲智慧，
慈悲智慧，
对，
四色还有六度，
啊对。